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问安，您好吗？您是否天天都享受沐浴在神信实慈爱的恩光当中呢？真儿期待在每一天的灵修时间能够陪伴您更深的认识神的心意，更多的去享受他的爱，也能够更深的去爱他。好，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25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谨慎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也能够定睛在你的全能之上，好让你的恩典能够覆庇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在地上谨慎度日，能够做你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加拿大的工程建筑学院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啊，就会被授予一枚戒指，号称工程师之戒。这一门戒指可昂贵了，是一枚不起眼的由扭曲的钢条打造的戒指，人称 The Iron Ring， 加拿大工程师之戒。这枚戒指呢，代表着工程师的骄傲、责任、义务以及谦逊，但是更重要的是提醒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和耻辱，因为这枚戒指源自于魁北克大桥的悲剧。在1900年呢，魁北克大桥开始修建，这个大桥啊是横贯圣劳伦斯河，为了建造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桥梁，这一批工程师呢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座原本可能成为不朽之杰作的桥梁呢，居然被那些忘乎所以的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由500米增长到了600米。在1907年，当桥梁即将竣工的时候，却发生了坍塌，至少75人死亡，很多很多的人受伤。当事故调查显示，这一起悲剧是由工程师在设计当中的一个小的计算失误而造成的。到了1913年，大桥的设计建造重新开始。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人一血的教训。到1916年，由于每个支撑点的材料指标不到位，悲剧再一次重演。这一次呢，是中间最长的桥身忽然坍塌，造成了10多名的工人死亡。1917年，在经历了两次惨痛的悲剧之后啊，大桥终于建成通车了， 成为迄今为止最长的悬臂跨度大桥。于是呢，在1922年，加拿大的七间大工程学院出钱将倒塌过程当中所有的残骸一并买下来，决定说把这些钢条打造成一枚一枚的戒指，发给以后的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当时技术有限，钢条并没有被打成戒指，但是呢，学院重新寻找新的钢材来取代。为了铭记这一次历史的事故，也为了纪念事故当中的死难者，戒指就被设计成了如残骸一般的扭曲的形状。后来，这样的一个传统呢，就一直延续下来了。而那一枚枚的工程师之戒也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戒指，它们被戴在工程师常用的小指上，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告诫。它们不是金，不是银，但却无比的珍贵，因为是几十名死难者的血肉，是工程师们心里的警钟。它们不及钻石珍贵与永恒，但是他们却随时提醒着工程师所背负的这个责任，工程师身上负担他人脆弱短暂生命的责任。当珍儿去做研究调查这则故事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发现有许多的历史书都记载了相关的文件。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知识，提醒我们小心谨慎地面对生命当中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大桥不是圣殿，但当我们看到神在交办以色列民如何建造圣殿和所有物品的时候，巨细靡遗，细腻到针脚线头，我们可能觉得繁琐，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计较这么小的东西。反正他根本也不会居住在人手所造之殿，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地交代百姓来办理这些琐碎繁杂的设计呢？其实上帝是在教导以色列百姓一个最重要的属灵功课，人生态度，那就是凡事敬畏神，他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只有竭心尽力认真对待他托付的每一件事，才能体现出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有的正确态度，听命、顺服、谦卑、忘我、舍己、跟随，不从我们自己的意思，乃是成就上帝的意思。谨慎的态度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敬畏与关注，对待上帝，我们永远不可以马虎潦草，否则将会有极大的恶果跟随着我们的一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教导我们谨慎自守，敬虔度日，帮助我不要做一个马虎潦草的人，让我从小懂得认真、谨慎、听话、顺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诵读出埃及记的第25章，然后和父母亲一起试试看能不能按照神的吩咐把约柜给画出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神要吩咐谨慎地来制作这些物件呢？但愿透过讨论和家庭灵修的分享，让我们全家人从大到小都能够在神面前立志做一个谨慎度日的人。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必凡的生。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必凡的生。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继续的为大家采访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感恩的就是神隐师母，你信主了之后才认识刘牧师。
对，所以我实际上如果讲到感情和家庭的话，我是好像那时候看起来在这个职业上很成功，但是我实际上初恋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第一次在爱的关系亲密关系当中的一次实践，我就觉得说我斗不过我里面的黑暗，也斗不过对方里面的黑暗，然后在这个失败的里面我就在想什么能够帮助我。当我很有意思，就是跟这个初恋失败之后，我有很长的一个反思自我的一个时间，然后跟他分手的时候，我们俩那次，就我觉得现在回头去看也是神的一个预备，就是我们分手的那一天的时候就进了一个教会，然后在教会的台上面就写着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大家都熟悉的那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恒久忍耐又有智慧，那
有恩慈
那段话非常熟悉的，但恰恰就很奇妙，那时候就出现在那里，就是我们分手的那天。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初恋对象他也成了一个基督徒，但他是跟别人。所以很神奇的就是说，我就意识到说那个时候神在寻找我们，也是透过家庭，透过亲密关系啊，在寻找我，
重建了你们。
对，在寻找我的生命。
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喜欢把人的感情和神对我们的爱分开，但实际上呢，其实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是按照他三位一体神的那个爱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里面其实最终至终寻求爱的一个终极，就是看到了我们三位一体神爱的那个关系。所以我相信神借着这个你寻求爱的找爱的这个过程，其实真正的触摸到是你灵魂深处对他的寻找。
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分手了之后，我还是要问那句话，就是怎么认识刘牧师的？
对，我是想就是说在遇到刘牧师之前，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爱的预备。我经历了五年时间，就是没有去找下家，
没找下家，我可以光盘。
所以这个很重要，对很多大家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
就是说当你在一段关系里头失败或者什么的时候，你不是去看重说要去建立一个关系这件事情，而是说你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准备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在遇到刘牧师之前，我经历了五年的准备期。
是，
在这五年里面我进行了很深的思考，为什么我会失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看到的是一种就是说我的里面的那种不安全感，就我觉得这对很多姐妹甚至已经信主的姐妹都是适用的。
是，
就是你反思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要看到说自己的生命的底盘的这个问题里面的这个状态，这些障碍是不是能让你进入婚姻之后取胜，
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恰恰这些东西可能在它的底部潜意识里面藏着，你没有很深的意识到，但是它在进入婚姻关系的里面它就会来吃掉你。
是，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透过信仰的这把尺子，我信主了之后，我透过信仰的这个智慧看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要讲到我自己的出生的经历，我觉得很重要。我是1979年，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就是超生，有一些人就是在那个状态底下就是超生，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与生俱来的伤害。我在美国的时候见过心理医生，他讲说你这种伤害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您是超生出来
的？超生，对，我是出生的时候相当于属于不能出生的人，
不应
该出生。所以我想我受到的这个创伤是非常深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拒绝你的，不允许你出生，所以你的生命是这个意义。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这个人为什么会来到世界上，对于这一点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不安全感是非常深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生命里面的问题，就是说我在出生的时候首先被这个世界拒绝，然后因为我是超生，所以我父母要把我藏起来，要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让他们跟我分开，
就让这个世界不承认你的存在。
对，就躲起来。对我来讲我有个很深的这个伤害，就是说我的这个链接失败，就是说对一个婴儿来讲，他的安全感的建立主要是跟他的亲生父母的，
还有价值。
对，这时候他建立一个最早期的一种安全感。那在我来讲的话，我的原始的这个底盘的这个部分是有很大的一个缺损，就是说我的这个连接有很大的一个失败。所以这也导致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进入亲密关系的话，我始终是在一个想要找一个人来爱我，想要跟人链接的这样一种追求的里面。
是，
所以我就意识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是肯定会失败的。所以我会成为那种就像有的人是过度的苛刻，有的人是过度的讨好，那像我这样跟人的链接不良的，我就是会是在亲密关系中过度的讨好的那种类型。 就自己的需要不敢去提出来，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生怕被否决。
对，这个跟当年最早是原生态这个底下被拒绝的创伤有很大的关系。
是，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信仰的时候，对我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就是觉得我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是救我命的，
你的身份感回来了。
对，救我命的，而且他给我的是我这个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Amen。
所以很奇妙，就是我在信主的同一天，我当时泪流满面，哭得很厉害，然后那一天我就说我把自己交给神，就是奉献的，我奉献给神，我就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无非是得到名利而已，很厉害或者怎么样一个而已，但是我找不到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是
只有信仰和上帝能给我存在的意义。所以我说我把我自己余生的经历，那个时候20多岁了，
是
我说我一生的经历我只愿意去跟随这一位赋予我意义的耶稣基督，其他的我都觉得是没有那么重要。
是，
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自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在第一次的初恋中最大的失败就是我把人当成偶像。
是的，
我希望从对方身上去获得爱，这是一个错误的路径。
是，
在这个里面我一定是失败的，
是
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个之前我就跟神祷告，我就意识到说我如果我下一次还有一次婚姻的机会的话，在那个里面我当时在24岁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状态，三角形就是最顶点是耶稣基督，
是
我跟那个亲密关系对象两个人是在另外两边，在三角形的两边，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距离越近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各自离耶稣基督最近的时候。
是，
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个三角形的这样一种架构是救我的命的。
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祷告的里面重点就是说，人家问我说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说就是要一起同工的。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其实很高的一个要求，
是
就不仅是一个基督徒，而且
还是要奉献的。
那其实这个很难，因为我自己都已经说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那他也是要一个奉献的人，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可达到的一个要求。
对，
但是我觉得神非常的奇妙，为我预备的婚姻就是后来我遇到了刘牧师。
是怎么遇到的呢？
我那时候我在北京，然后刘牧师在广州，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带领一个基督徒的媒体人团契，
是，
那我们都是同行，都是在媒体的领域里面，
然后你们就基督徒团契的。
对，我还让北京来出差，
当时我们都在媒体工作，我相当于在广州信主之后就很希望跟同行一起服侍神，就组织一个媒体人的团契在广州，因为中国国内媒体就是两个地方最发达，就市场化媒体，
是的，
就是北京和广州。他当时在北京，他也在服侍北京的媒体人，当时我出差去北京，我就让他们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北京的媒体人，然后当时第一次跟他见面是这样认识的。
所以当初你们第一次见面难道就一见钟情了吗？
不是，
并不是，
通了很多信，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写文章的，所以实际上呢
差不多我们第二面就求婚了。
第二面就求婚了，
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写了很多信，50多封信，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刘洋牧师在看我写的文章，我在看他写的文章，所以我们俩可以说真的是很精神性的、很灵魂性的交流，
见字如面。
对，因为其实从文章里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对，所以我们俩真的是以文会友，我觉得这跟后面我们俩一起做境界的主编用文字来。
因为当时我去北京出差就是希望认识也是在媒体里面的吧，
是
当时约了几个人，其他人都没到，只有他和另一个弟兄到了，后来那个弟兄说给你们两个做灯泡了。后来回去之后我给他写信是问他有没有一起同工的机会，
是
然后我不知道他跟神求是
这个
给我带了一个同工，
其实那时候
对了暗号。
那时候刘牧师对我来讲的话，说实话按照我自己有限的标准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是非常不合适的人。
非常靠后，
非常不合适的人。
我跟牧师也长得一表人才，
他先排除掉的，因为他非常不爱主
啊。
那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
不壮的，
是不喜欢祷告会，然后不喜欢服侍，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看他，我就觉得他是很后进的基督徒，
不上眼，
非常落后的基督徒。我觉得我要一起同工的人是一个牧者，两个人一起去服侍神国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是这样落后的基督徒呢？
一个不靠谱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这一点上我对他是很有意见的，说实话。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他写的信当中，我之前跟神的祷告里面就说我要找一个跟我一起同工的，
是
但是我自己的眼睛觉得还不错，很服侍神的人，但是他可能现在看起来可能都不信主了都有可能的。
是的是的。
但是刘牧师当时说的是我看起来觉得是很不爱主的人，但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那封信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我们一起同工吗？
哇， 哇，
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难道他知道我的暗号吗？所以我就觉得他一下子脱颖而出，就一下子觉得这个刘洋这个刘牧师我就注意到他，
你是个特殊人才。
对对对，
那刘牧师您好奇葩，您的同工是他以为的那个同工吗？你说的同工到底是哪个同工？
当时我理解的同工就是我希望在媒体里面传播基督的价值观，因为国内那个环境我们是看怎么巧妙的公众传播能够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很伟大，如果按照师母所说你是个不靠谱的人又不爱主的，
但是他的要求很高。
对，
因为从我们后来理解当时我的状态，坦率讲可能我在用我的恩赐在做，主要停留在恩赐的层面上服侍，而且
刘牧师那时候有特殊的经历。
是，好了，我们采访的时间到这里，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我们的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因我所遭遇天是出于你，我求默然不语，因我所造一体是出于你，我求默然不语，因我所造一体是出于你，我求默然造一体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同屋